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3集。当然，我落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间就和金人达成永久的和平。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我需要等待各种条件成熟，才可能启动和议。可天子等不了。就在将我罢相的前一天，高宗赵构忍不住对直学士齐崇礼说出了心里话。
秦惠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秦惠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如今究竟哪里耸动了？
绍兴二年8月27，我第一次的宰相生涯以1年04天而告终，皇帝把我贬为观文殿学士，江州太平观提举。皇帝还让齐崇礼把他说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在朝堂上张榜公布，表示永不复用的意思。可我并不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我会回来的。以宋之国力，绝对不可能在对金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而皇帝赵构又随时随刻盼望着坐到议和的谈判桌前。在此情况下，南宋的朝廷和天子怎么离得开我呢？所以在我赋闲的那几年里，一直显得从容不迫，而且意兴悠然。我一边观望着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演变，一边胸有成竹地等待着那一纸赋相诏书的到来。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从建炎年间到绍兴8年我赋相为止，整个天下的战局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总共有3个政权和4种军事力量一直处于混战和拉锯状态中。除了宋、金和伪齐这3个政权外，中原地区又民变四起，倒扣蜂拥。南宋军队要同时与女真、刘裕和群盗这3方敌人作战，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在其时的中原主战场上，有4位将帅相继成为南宋前线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岳飞、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其中尤以岳飞的战功最为卓著。
第一阶段战役，岳飞等人先后平定了李成、张用、孔彦周、范汝为、曹成、刘忠、杨妖等大股倒寇，
至绍兴4年基本上荡平了内乱。岳飞等人遂请旨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自绍兴4年起，赵鼎、张俊入相，二人都是主战派。高宗赵构在朝野的一致影响下，遂决意讨伐伪齐，与刘裕和金人展开第2阶段的中原大决战。绍兴4年10月，韩世忠在大宜大破金兵。12月，完颜昌与完颜宗弼两路大军与韩世忠在泗州一线对峙。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金兵却在一个风雪之夜悄然引兵北还，
刘裕的2个儿子亦随之仓皇北撤。原来此时的金太宗吴乞买已经病危，所以完颜昌和完颜宗弼都急于回国参与政权交接。
次年正月，金太宗卒，由金太祖之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
此后的金朝发生了一连串的权力斗争，无暇南征。绍兴5年，南宋一边与刘裕对峙于淮水，一边趁此时机积极部署。绍兴6年夏，岳飞屯兵襄阳，韩世忠屯兵楚州，张俊屯兵盱眙，刘光世屯兵泸州。岳飞自襄阳进兵，收复了蔡州，随后有数战皆捷。高宗赵构在众将陈请下亲临平江以立士气，刘裕惶恐，即向金熙宗求援。而此时的金朝权力格局已非同往日，刘裕本由完颜昌扶立，其后却极力攀附权倾一时的完颜宗翰。完颜昌对此怀恨在心，金熙宗即位后担心宗翰擅权，便与完颜昌、完颜宗盘、完颜宗弼等人联手将他逼死。
宗翰一死，刘裕就失去了在金庭的保护伞， 所以当金熙宗向时任宰相的完颜昌与完颜宗盘询问是否出兵援助刘裕时，
完颜昌极力指责刘裕，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而完颜宗盘也说，当年之所以册立刘裕，是为了利用他来牵制南宋，我们便能按兵息民。而今他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反而兵连祸结，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要他又有何用？于是金朝决定作弊上官，只派遣完颜宗弼领兵进驻黎阳，做出声援之事，实际上是在观望。刘裕无奈，只好倾巢出动，于绍兴六年十月发兵30万，分三路进攻宋军，结果三路皆败，伤亡惨重。刘裕再度求援，金主大怒，于绍兴七年闰十月，命完颜昌与完颜宗弼率兵直扑汴京，废除了刘裕，另于汴京设立邢台尚书省，事实上就是取消了伪齐政权，将其降格为金朝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刘裕一废，岳飞和韩世忠立刻上书朝廷，请旨北伐，光复中原。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宗皇帝已经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议和，因为金廷终于向赵构抛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枝。数年来，高宗赵构从未中断向金国派遣议和使者，可让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数使者基本上有去无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尔也会放回一两个，并派出一些谈判使节致送，但是高宗始终犹豫不定，因为金人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而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逐渐扭转了劣势，所以朝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致使和谈一再搁置。然而这一回不同了，高宗于绍兴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伦，在这一年十二月带回了一个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金人愿意奉还子宫、太后和原属刘裕的河南之地。所谓子宫，指的是已足于五国城的徽宗之灵柩，而太后便是高宗赵构即位后将其遥尊为皇太后的生母韦贤妃。王伦还向高宗转达了完颜昌亲口说的话，自今以后道路再无拥阻，何以可以平打了。高宗闻言大喜，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教也。而这个时候，我也早已随着高宗和朝廷议和倾向的重新抬头，而成了枢密使。我相信随着和谈局势的发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绍兴八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诏让我再度出任宰相，与赵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议和使臣乌灵、司某等人来到临安，
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对他们礼遇甚隆，并准备从朝臣中选派几位代表随同我与他们进行秘密磋商。我点名让吏部侍郎魏刚参与，魏刚却说我过去当御史时就反对议和，而今不能在谈判桌上面对他们。我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魏刚侃侃而谈，分析了一大通敌情给我听，实际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见解。
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公以治料敌，会以诚待敌。
没想到魏刚硬生生顶了我一句，在下担心敌人不以诚待相公啊。我笑而不语，随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六月，乌灵、司某入朝，与我举行了多次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高宗心中甚喜，可这次和谈遭到了赵鼎、王树和张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强烈反对。
于是高宗找了个机会，当着宰执们的面，面露忧色地感叹道，
先帝的灵柩如果能归来，就算再等两三年也无不可。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他，总想早一天见到他。这就是我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议能迅速达成的原因啊。我看见赵鼎等人面无表情，不置一词，连忙说，屈己议和，这是人主之效， 建主卑屈，义愤难平，这是人臣之中。高宗瞥了宰执们一眼，说：虽然如此，可有备才能无患，和议固然要促成，可边备也不得松弛。我频频点头称是。自始至终，赵鼎等人都不发一言，可高宗和我都觉得无所谓，本来我们唱这出双簧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而已，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保持沉默更好。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